弟兄姐妹平安。我在进入这个讲道之前呢，分享几个照片啊，大家看看这个照片就知道在做什么啊。这是在做什么？楼下哈，在电造电梯。这是第一天的时候，我到楼下去看，然后经过这个他们的允许啊，我就照了几张照片。那这是第一张，然后呢，大家看到就是我们背后这个婴儿室这边那一块地方哈，在楼下对应的啊，对应的啊，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摆姿势哈，他这个。他说给我照一张，照完之后我发给我们的老板，他在加州，我这说明我在好好干活，他在加州度假呢。等我照完了之后，我跟他要地址的时候，他说 I'm kidding， 我跟你开玩笑呢，他还没让我发哈。我想重点是一会儿就是看这个事实上他在建这个之前，他先建了一个，就是这个我们楼下这个他一个通风的一个管道，他把这个通风的管道啊，它原来是直的这样来的，然后他这样挪了一下，就是让开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就是将来电梯的部分，所以他把这个做完了哈。那我们这个电梯能够顺利的开始要开工，我知道下一周我们要在那个就是这个地方要开动哈，开门，就是这个靠墙的地方开门，我们就是有一个专门的有一个小组，然后来做这些事情啊，有邱玉玲姐妹，然后 Peter、杨洪基弟兄，然后这个我们中间原来那个王国耀弟兄也做一些，然后新近刚回来的马弟兄之前的时候也有一些参与，我们为着他们感恩啊，也为着弟兄姐妹的奉献感恩啊，求神纪念祝福。那让大家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教会之所以建立这个电梯，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来敬拜的时候能够方便一些，不光年长的弟兄姐妹，神也赐福我们有年轻的弟兄姐妹，当他们这几年，其实我们生了十几个孩子哈，然后等到4月9号我们婴儿奉献礼的时候，中英文堂婴儿奉献礼的时候，我们英文堂有4-5个孩子奉献礼，我们中文堂呢到目前可能有7家弟兄姐妹报名的哈，还有没报名的，7家弟兄姐妹11个孩子啊，这个有婴儿奉献礼哈，所以他们我们非常感恩，他们来带着孩子来的时候，推着那个婴儿车的时候，我们有电梯会很方便哈，感谢主我们能够做这个。然后呢，我想让弟兄姐妹一起祷告的是我们中英文堂的牧师和长老头一段一直在为这个事祷告，在商量，我们看到其实教会当我们神带人来带让孩子有这么多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需要，婴儿室可能有需要，这个我们那个这个孩子2岁班的孩子有需要，楼下的我们知道真的是多功能厅哈，我们做厨房，做成人主日学教室，一年级孩子青少年的礼拜五在那里聚会，然后我们楼下有个小组聚会，有时候也在那里，然后青少年也有聚会，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你们可以一起祷告，就是说将来我们这个需要里头，我们是需要扩大地方吗？需要在这里能扩大地方满足我们的需要吗？然后我们是要搬走吗？是绝对不能搬得很远啊，因为这个地方有独特的地方，在 Wilmette 我们有很好的学区，有好多华人在这里头，然后我们 Wilmette 靠近这个西北大学，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我们神带领我们好多的西北大学的学生信主，然后这个能够来到教会，在学生事工里头，我们教会是非常非常独特的，能够直接让信主的学生能够参与到教会里的服侍，让信主的学生能够有正确的教会观，当他们毕业的时候带到不同的地方，神会祝福使用他们。 所以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也在为这个事情祷告。如果你有特别的看见，说哎呀这个需要什么样的需要，你可以随时的跟我来讲，跟我们的两位长老吴长老讲，跟邱长老讲。我的重点还不在这里，弟兄姐妹，我的重点是在这里哈。我们将来这个电梯建造的时候，英文的哈，它有个叫 remodel 啊 ，remodel。这个 remodel 啊，哈，这个电梯啊，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这个我们现在没有，等个过几个月它就有电梯了，是一个重新造、从无到有的一个新的模造、新的模造。那我想，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改造。那我想弟兄姐妹，我们每周来到教会里头来赞美神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在改造，我们同心合一在改造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也要被改造。我们这个生命，这个旧我要死掉，新我要活出来，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这个新我。所以我们呢，想到我们同心合一建造教会的时候，甚至实质性的我们在对教会的一些建筑在改造，甚至可能将来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扩建，这都在神的心意里头，或者神把我们搬到哪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借着这个彼此同心合一的来服侍，彼此合一的来做，然后呢我们的生命更新，然后这个磨造成什么呢？罗马书里头有讲这节经文，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remodel 这个电梯在造之前，他已经有个图画了，有一个图景了，人家照着那个图画，照着那个设计就可以造出来。我们生命更新，我们也有一个图画了，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长成什么样的样式，我们将来要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式，有主的那个生命能够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香气来。所以我想我在提醒弟兄姐妹的时候，就是每次看到哎呀我们在建造电梯了，我们有个祷告，神啊，你也来更新我的生命，让我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个生命活出来，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这样好不好？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施恩怜悯，怜悯我们。主，我们能够做这个做那个，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在这里教会的，因着教会的需要，我们能够建造电梯。当我们在建造电梯的时候，我们想到主，你更是要建造我们，建造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心合一在这里，彼此配搭，彼此服侍，是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合一的在这里一起成长，长成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主啊，求你祝福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主啊，你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借着我们刚才吴长老带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主啊，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你在这段经文里头让我们要学习的功课。主啊，让我们存在心里，圣灵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活出来。主啊，你也去掉那恶者一切的作为，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有清醒的头脑，能够听得进去，听得明白。祝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夫他这一段的经文我已经跟弟兄姐妹呢分享了三部分哈，分享了这三部分。上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到，就是耶夫他与亚门王谈判没有成功啊，没有成功。那最主要的一句经文里头，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这一段经文，就是23节到24节。上一次我跟弟兄姐妹讲到，从这个对话里头，你看到耶夫他对神的认识，特别是24节。二十四节讲到呢，说你的神基摩所赐你的地， 不是你不是得为业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这是一个反问句，难道你们不是得你的神基摩所赐给你的地吗？难道不是我们得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的地吗？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了，就是基摩实际上在这里头有两个错误的地方。那一个错误呢，就是他把亚门人和摩亚人的神混了。这个基摩其实是摩亚人的神，那亚门人的神是米勒公啊。这个其实不重要，那最重要的是第二个错误处啊，第二个错误处。那第二个错误处呢，就是他把耶和华神看成了和其他外邦神是一样的。你们的神好像就是说，当时在古代近东，我上次跟弟兄姐妹提到，古代近东那个观念里头啊，我们每一个这个小国里头，它都有个每个国家的地方神。那这个神呢，来保护看顾那个国家的那个子民。那他当这个耶夫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耶和华神跟其他的外邦神等同起来了，在这里他就把这个亚门人的神等同起来了。所以呢，这是他这个耶夫他对神的律法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呢，他对神的律法没有整全的认识，他认识不清、不到位，甚至混淆了这个。把这个外邦神跟耶和华神等同起来，所以有了对神的这样的认识的时候，相应的他对神的敬拜的方式也会有不同的。所以我上次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因着这样他对神的认识，所以才有了他下边这个把女儿献上当燔祭的这样一个敬拜的形式。因着他是对神有这样的认识，他才不能够完全听懂神在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所以他才有了跟下边的以法莲支派的争斗。其实耶和华神是至高的神，他是独一的神，他是造天地的神，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他掌管万有，所以他是唯一的真神，他是我们应该单单敬拜的对象。而且他是我们呢，应该呢按照神启示的方式来敬拜的神。那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就看到呢，我们会看到呢，耶夫他呢没有按照呢圣经里所启示的方式来敬拜神。那在进入这个经文之前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个框架。那今天呢，我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呢，耶夫他呢虽打败仇敌，却痛失女儿。那下一次呢，我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呢，以法莲与耶夫他相争啊，相争的事来了。那之后呢，我会再把这个两边的介绍小事实的这个经文呢，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介绍呢这五个事实。从这个对这个小的五个事实的介绍里头，我们看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样的功课。那之后呢，我会跟弟兄姐妹分享三孙这个事实。那这个事实呢，那个篇幅更长，但是我是计划只用两次跟弟兄姐妹呢分享完。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经文呢，这段经文可以说短短的几节经文，我们可以分成呢两部分。一个是呢神的灵降在耶夫他的身上，然后耶夫他呢杀败制服了亚门人。那中间呢，其实这个得胜的这一部分只有两句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了。其实作者的意思，他很快呢要继续下半部分，就是胜利之后，就是因着他在这个胜利当中，这个你就看到这中间这一点，耶夫他向神许愿得胜，然后得胜后啊献燔祭归神，所以只有两句介绍他怎么攻打，怎么得胜，然后接着很快呢就进入到呢耶夫他呢得胜回家还愿献女儿。 这是经文的重点。这个经文的重点你就会看到呢，耶弗他照所应许的女儿行了之后啊，这个十一节三十这个三四十节哈，这个四十节这个经文我没有没有讲出来。事实上在四十节这里头有说，此后以色列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这个胜利变为哀哭啊，这是作者的一个重点。那我们看这样有了这样一个大框的认识之后呢，我们看呢进到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看我们能够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好，这里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灵啊降在了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呢带亚门到亚门人那里啊。这里是一个关键，就是好像在耶夫他的这个记叙里头，一开始是有神跟以色列人的对话，神要怜悯他，但是呢以色列人呢自己选了耶夫他，立了他呢为他们的王，为他们的领袖，来要来攻打呢亚门人。那直到他有谈判之后了，然后这里就告诉我们呢，这个神要出手了，神要出手，就是耶和华的灵啊降在他身上。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头，圣灵来降在一些人的身上的时候，是神呢要使用这个人呢要成就特别的事情。那不像现在新约里头，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来带领我们。好，那在旧约里头，这个是圣灵的降临，是个别的降临在不同的人身上，然后呢神呢对这个人会使用他完成的特定的任务。所以圣灵降在那个人身上，不代表呢那个人的生命呢有多么的好，也不代表呢那个人他有多好的属灵的品格。那这里的就是在士师记里头，特别是三孙就是一个例子，以后我会跟弟兄姐妹讲到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熟悉的那三孙里头讲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次数是最多的，大概有五次之多啊，大概有五次之多。那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不代表就是这个圣灵就完全的控制他，所以他还有他自由选择的机会，他可以选择顺服神，他可以选择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所以我们对这个圣灵降在这个耶弗他的身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好，那到这里头的时候呢，我想跟弟兄姐妹看，就是要让看大家呢看另一处的经文，就是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呢，就是说是现在是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其实以色列的第一个士师的时候是谁？以色列第一个士师是谁？弟兄姐妹，对，俄陀涅。俄陀涅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讨神喜悦的士师。那一开始神呼召俄陀涅做士师的时候，也有提到呢圣灵降在他身上，这是俄陀涅哈，这是三章十节到十一节的经文，讲到耶和华的圣灵，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降在他身上很简单，他就做什么？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然后耶和华呢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这就是呢一个顺服圣灵的带领，出去征战，然后耶和华把仇敌交在他手中，他得胜了，就这么简单。那你对照耶夫他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不同。这个不同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然后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然后就是到这个亚门那人那里去了。但是这里还没有提到说他就出去到那里跟他们征战，这里没说。那说了什么呢？说了这个就是我想让弟兄姐妹特别要注意的，这是中间在出击征战，耶和华把仇敌交在手中一个插曲。那这个插曲呢 是直接的耶夫他跟神说话，是直接的耶夫他呢向神的一个祷告。那耶夫他呢就向耶和华许愿，他在这个祷告中上许了一个愿，许愿什么呢？说你若将亚蛮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蛮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我，就必归你，我也呢将他献上为燔祭。我想让弟兄姐妹特别注意的就是说，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有一个条件，就是说神你若把亚门人交在我手中做什么呢？我回家的时候谁从我家的门先出来的那一个，我要把他献上归给你，把他归给你，然后呢献上为燔祭。很显然他这个祷告里头是有条件的，他的条件其实他献上为燔祭，归把这个献上的归给神，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呢不是为了把别人带到神面前去，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你要成就这个事情，所以我来做这个事情。他是有条件的，他的归根结底是要为了什么呢？要让神把亚门人交在他手中，他要战胜亚门人。他为什么要这样战胜亚门人呢？我们再回到看看前面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哈，当这个以色列人去找耶夫他的时候，耶夫他有这样说，说耶夫他对他的以色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那个原文里的是这样说的，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如果耶和华神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那下边呢讲到说，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夫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必定照你的话行。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有前边的这样的一些条件话的话，耶夫他可能他知道，我要去与亚门人征战了，万一失败了，我可就做不成这个基列人以色列人的这个头了，我就做不成他们的领袖了，一定啊出去这个一定要战胜的，一定要打胜的，如果不打胜我什么都没了。所以这时呢他呢加了一个条件，他向神许愿说，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那我就这样来献祭。献祭呢来呢这个归给你。所以他在某些程度上这是很显然的，就是他是有条件的。但是另外我们知道啊，他这样一个献祭里头就是很明显他向神献祭，而且是像要以人献祭的时候呢，他这样的一个方式事实上已经不是摩西律法所启示的敬拜神的方式，这是外邦人献祭的方式啊。事实上在旧约的圣经里头我们会看到他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任何人的这个生命都是神圣的，然后不能够呢因任何的原因你随便拿走人的性命。而且利未记直接的就提到就是禁止呢将人献祭啊，在利未记的18章21节有这样说，说你不可使你的儿女经火归于摩洛啊，这是外邦神的神，不可亵渎你神的名。20章1节有这样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总要治死他，本地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我也要向那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洛，玷污我的圣所， 亵渎我的圣名。那人把儿女献给摩洛，本地人若扬眉不见，不把他致死，我要向这人和他的家变脸，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洛行邪淫的人都从这个民中剪除。所以把人献为祭，这是神所憎恶的。特别呢，我想让弟兄姐妹看这一段的经文哈，这段经文在申命记十二章二十九、三十二节这里头有提到，我不把这个整个经文提，我只重点的看两处的经文。这里头有提到，就是说，当你进了这个应许之地居住的时候，就是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然后呢，这里又说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呢，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呢，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所以在这里头，神借着摩西已经跟以色列人讲，你们不能像外邦人那样来敬拜外邦人那样的神，你们不能像外邦人那样把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这是神所憎恶的，这是神所恨恶的。所以耶夫他因着对神耶和华神有不清楚的认识，他把外邦人的神有等同，所以他也把外邦人敬拜神的方式拿来这样敬拜耶和华神。我们看到神在整个过程当中呢，神是沉默的，其实神是任凭他来做这样的事情。那讲到献祭，我想让弟兄姐妹特别看一下，那献祭的这个献祭里头，在申命记里头，那有献五种祭啊，要献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啊、平安祭。每一种祭呢，都有它特别的这个含义。这里讲到献燔祭呢，就是，我这有个图啊，借用来用哈。它献燔祭的，神很明确的规定，就是可以用呢，牛和羊、山羊，来献献祭啊，或者是用鸽子哈，这里呢，牛羊啊，这些要用完全的无瑕疵的啊，也完全的无瑕疵的。在献祭的时候，献祭的人要牵到会幕的这个门口，会幕的门口哈，然后在这里头要按手啊，他要按手，代表这个人呢与这个祭物的完全的这种联合啊，完全的联合。那这种献祭呢，事实上按手之后啊，要宰杀，要剥皮，这个皮要归给这个打理祭物的这个祭司，然后呢切成块，然后把内脏那个外这个里边的东西脏东西都拿掉，然后切块之后完全的陷在这个祭坛上，铜祭坛上，完全的陷在这儿啊，完全的陷在这里。那它有几个不同的目的，一个呢是可以，其实这个燔祭啊，也可以是用来这个赎罪的啊，最主要的这个燔祭是对向神的感谢和赞美，啊，那个要求神呢来悦纳。那这个献上事实上是献祭的人的一个完全的献上，然后一个完全无瑕疵的献上。那因着这个献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条件的，这个献上是因为哇，神悦纳了我的这个我的敬拜，因着神是那位独一的神耶和华神，我要这样完全的来献上，毫无保留的啊，这是献燔祭的这个意义。那跟我们直接联系的，跟我们到了新约之后联系的经文里头啊，就是我们要向神毫无保留的献上来敬拜神。那我们敬拜神不是因为有任何的条件，那我们敬拜神是因为神能够敬拜他，能够献上，是因为耶稣基督流出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来献上， 那一处的经文里头，就是在罗马书那里头12:1-2讲的，说弟兄啊，我以神的慈悲献你，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或者说你们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的。啊，这是这个燔祭所代表出来的意义。那这个燔祭代表出来的意义里头，我们会看到呢，耶夫他没有领悟。耶夫他呢，跟神的许愿里头说，你要把亚门人交在我的手里了，当我得胜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谁先从门里来遇见我，来见到我，我就把他献上。他许了这个愿之后，然后呢，这处经文呢，我想很快我们就会看到啊。这里才提到说，于是耶夫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这里才加入了这一句的经文，就是像这个这块的经文，3:10说，耶和华的灵降在这个他是耶夫他，他就做了以色列人的事，是出去征战，然后耶和华将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那这里呢，这个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然后到这里头，他许完愿之后哈，耶夫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然后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只有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呢，交在他手中，他就怎么的了？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米罗尔到米诺，直到呢亚贝勒基拉明哈，攻取了20座城。这样呢，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我们看到亚门人他所占领的城，其实都是以色列地的城哈。我们有张地图，可以把这几个地点要地呢看一下。这就是他这个在米斯巴，他们去找亚门人，然后呢，到亚罗尔，到米诺，啊，到这个亚贝勒基他明，啊，这个20座城，那很快就说他得胜了，而且呢，很快一句话就说，这个亚门人呢被以色列人制服了。那这样呢，接着呢，下一句其实，下一面呢就是重点就是他回家以后发生的事情。这是呢。耶夫他回家之后呢，他没有想到的事情。那34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夫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这介绍的非常的详细。这句话说不料，哎，谁能料到啊？谁能想到啊？这耶夫他是惊讶吃惊啊，怎么能是这样呢？这是耶夫他完全没有料到的。怎么出来的是我的女儿？哦，这个女儿可是我宝贝的，是我独生的，她也再也没有弟兄姐妹了，我也再也没有其他的儿子和女儿了，我只有这一个女儿，但是我要献上。他还很敬虔啊，说了就算，说了话就算话，要把它献上。所以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这是当时以色列人，我知道，这是一个得胜，庆祝胜利的一种方式啊，庆祝胜利的一种方式。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头，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摩西作诗敬拜赞美神，摩西的姐姐啊。米利暗呢也手里拿着鼓，与妇女也跟着他出去跳舞啊，去出去跳舞。我们很感恩最近这一季这个高伟传道带我们学这个出埃及记哈。这里头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他们应该知道是这个耶夫他得胜了，要回来了， 所以女儿先拿着这个鼓跳来庆祝啊，迎接他自己的爸爸耶夫他胜利了啊。结果却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接着是他们的对话啊，所以耶夫他呢，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我开口许愿，不能挽回。开口许愿，许的什么愿？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是吧？许的什么愿？对，谁先出来？我们大家要知道，他许的这个愿就是说，我遇见的那一个，我要把它献上归给神，然后把它献为燔祭。然后他这里说，我既然开口了，就不能挽回了。我好像金口玉言，不能改变了。真的是不能改变了吗？弟兄姐妹，其实是可以的哈。在利未记啊27章啊1-7节里头，那里有说哈，说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人如果把这个人说许愿啊，要献给神服侍神，他还愿的时候呢，要是有一定的价格的啊，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价哈，这个不是人有尊贵之分，所以呢，这里我只念一句，在3节了，说你固定的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秤哈，然后。固定价值50舍克拉，若是女人呢，你要固定了30舍克拉。嗯，这个不是呢，人有尊贵贵贱之分，这是在当时的时候那种奴隶的那种价格啊。但是呢，重点不在什么价格，重点是在呢，就是说你献祭归给神的时候，你要把它还愿的时候，是呢有一定的价格，你献上一定的这个银钱就可以了。那不是说要非得把这个人要献上当燔祭的，因为神在借着摩西在这个律法里头已经清楚的表明，不能把人献上当燔祭的。那耶夫他说：“哦，我说了这些不能挽回了。”那他认为这是外邦人这样敬拜神，说了一定要这样做，不然不这样做，那会有后果的。这个神会惩罚我的，所以他还是呢，就是说他敬拜耶和华神，但是他敬拜的方式是以外邦人的方式来这样敬拜神。那他的女儿，我们看到这个女儿是非常顺服的一个女儿，很听话的一个女儿。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扪人身上为你报仇了，为你报仇了，这句话我们要特别觉得，好像耶和华神成了这个亚扪人这个耶夫他的一个工具，这样，哇，我这样祷告，神为我成就了这样的事情，这也是一个可悲的地方。所以照你口中所说的行吧，照他口中所说的行是什么？献上燔祭，要把我献上，我愿意牺牲。这是一个可悲的顺服，这是可悲的一个顺服。好，然后他父亲就这样说了，说呢，有一件事求你准允，容我去2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未处女。耶夫他说：“你去吧。”这个终未处女，还有下边呢，好为哀哭我终未处女这个。其实原文里头没有终这个，甚至下面一会儿我们看那个原文里头，这句话里头，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然后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其实这是我们新译本的翻译，在原文里头这个终字终身是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强调。如果按照原文的话，就是说我好哀哭我终为处女哈，就是我到山上啊去呢这个哀哭啊，为我的童真哀哭啊， 为我的童真哀哭。这种童真哀哭事实上呢更加强调了另一种的悲剧。童真哀哭就是说他呢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就是他在山上哈、啊、为终为这个处女哀哭哭了哈、啊、然后他女儿这个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就是没有亲近男子，就是这个原文里头没有终身哈、啊、就是他没有与男人同过房，就是他没有结婚，没有结婚就是说没有同过房，就没有生过孩子。那讲这个的时候事实上呢就更增加了这个事件的悲剧性啊，悲剧性。在古代的时候就是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这是很羞耻的事，更何况就是没有后裔的话也是呢比较羞耻的事。这个就像我们国内啊，我们这个有一句话说的是这个不孝有三什么的无后为大，这在古代近东那个观念里头这是很长也是很普遍的一种观念，就是不结婚不生孩子没有后，这是很羞耻的事。那当时当我们想到说他哎呀他终为处女哀哭啊，他为他这一生没有结婚这到那个时候都还没有结婚哀哭，这更增加了悲剧性的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呢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女儿是耶夫他的什么独生女，她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当耶夫他得胜了之后他要把这个女儿献上的时候他怎么呢，这意味着如果他再不结婚的话他就完全的断了后了，这是一个悲剧。本来胜利得胜战胜亚门人是应该庆贺的，是一个让人高兴的一件事，但是这件事因着耶夫他这样来操纵神，这样呢有这样的功利心这个心切，以至于呢他要葬送他的女儿。这就形成了一个悲剧哈。神对耶夫他这样的发愿保持沉默，不表示神说啊、哦、你献上吧我悦纳你，不是，这是神在任凭他，任凭也是一种审判，这是神在这个任凭耶夫他的时候就成就了耶夫他这样的一个敬拜神的一个方式，他呢却进到悲剧里面。同样的是一个献祭哈，我们看到耶夫他把女儿献上了，这个独生女献上了，然后呢作为燔祭。我们知道创世纪啊，我们联系一下创世纪的话神来试探亚伯拉罕的时候，神那个经文里头讲得很清楚，神要试探亚伯拉罕，要让他把他独生的儿子以撒他所爱的献上当燔祭，但是那里不是真的神要献上，但是当亚伯拉罕默默的要把他献上的时候，那时候神使天使阻挡了这个亚伯拉罕，然后呢那里经文有这样说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这段经文呢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弟兄姐妹我要记住这一句话，同样是亚伯拉罕，神要试探亚伯拉罕，要让他把他独生的儿子他所喜爱的献上的时候，真的他要献上的时候神没有让他这样献上，神阻止了，因为神看到亚伯拉罕他向神的这个心，就是说他是敬畏神的，然后他敬畏神表现在什么呢，他没有将自己的这个儿子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留给不给神。然后十六节也这样说 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神的祝福临到亚伯拉罕。那对照耶夫他的话，你看呢，耶夫他敬拜神的方式是什么？我有条件的，我神你帮助我这个得胜亚门人，我好能够做以色列的领袖，做以色列的头。而且他把耶和华神跟其他外邦神等同，我要把我的女儿献上当燔祭。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说其实神虽然默认，但神其实有给他时间的。给他时间是什么？他的女儿要到山上为他还是这个处女哀哭两个月。这两个月的时间耶夫他没有反省，这两个月的时间耶夫他没有好好的再看看圣经里头神借着摩西所启示的，借着这个摩西启示的律法里头，神所禁止的，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燔祭是什么？神有给他机会，但是两个月之后，他还是把他的女儿献上了。献上了这一句话，我想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能知道说他献上了呢？这句话。说父亲就照他所许的愿向他行了。他许的什么愿？弟兄姐妹，献上当燔祭。所以尽管有其他的解释说，哦，他其实可能没有献上，但是这个经文你就会看到，经文的这个就是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他就照着他所许的愿献上了。所以我们不能再给这个耶夫他贴金，说他没有把他女儿献上，只是让他女儿呢终身不嫁娶，终身呢为处女献给神了。其实这里头这个终身，这个终身原文里是没有的啊，没有的。这是悲剧。所以他有前边耶夫他认这样的认识神，所以呢他就有下边这样的对神的这样的敬拜的方式，跟神有这样敬拜的关系。所以我想弟兄姐妹，我想借着这个呢，我们思想几点。在进入思想几点之前呢，我想再看这个经文最后这一节里头，就是为就是以后啊，以色列中呢有个规矩，每年呢以色列人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夫他的女儿而哭四天。这是一个悲剧，他的女儿是无辜的。耶夫他要敬拜神，当他对神没有正确的认识的时候，当他对神这个就是没有正确的敬拜的方式的时候，他所做出来的，他没有把自己的家人带到神面前，他以为是带到神面前了，结果呢却是一个悲剧。神没有接纳这个，是神不能接纳的。所以我想借着这个耶夫他把女儿献上当做燔祭献给神，这样我想我们思考的是，就是说我们敬拜神，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其实我们敬拜神，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跟周围人的关系。我们自己敬拜神，我们要跟神有好的关系，我们要全然献给神的时候，那事实上呢，神可以使用我们把别人呢带到神面前，然后让他跟神有好的关系。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我跟神有好的关系，我才能跟周围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有好的关系。这也是我们常常说的，在夫妻关系里，在儿女的关系里，在跟弟兄姐妹关系里头，有个三角的关系哈，就是我们向上跟神的关系好了，我们彼此之间这个关系才能好， 才能真正的就是说彼此相爱，然后更加的彼此更爱神啊。那这三个问题，从这三个方面，我想让借着今天呢，我们讲耶夫他呢，我们来思考呢，这三个方面我们跟神的关系。嗯，我们跟神的关系里头是第一种关系吗？这个礼拜天我来敬拜神，其他的时候我都我行我素，我该做什么做什么，我是这样子的吗？第二个，我信神向他祷告，让神满足我的要求。那神呢，我信他是因为神可以给我成就这事成就那事。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信神是这样子的吗？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信靠神，因为神是创造主，他是救主，在耶稣基督里救了我们，他是独一的真神，我们要单单的敬拜他，因为神是因为什么样的神，我来信靠他，我来敬拜他，我来侍奉他，而不是为了有没有任何的添加的条件。弟兄姐妹，这三种关系里头，目前你是哪一种？我昨天去看牙医哈，我那个牙医的护士是个韩国的姐妹，她是个基督徒，每次她知道我是牧师，然后她会给我打招呼，但是打完招呼以后，以前看牙医，她只是打个招呼之后很少，讲更多过多的话，但昨天她给我讲了好多话，我觉得她是在跟我讲话。我觉得我今天也要跟弟兄姐妹讲，他讲什么呢？他讲了好多，但是主要的几句我把他抓出来了。他讲到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不能每天都一样，我要被神改变。这是他说的。我感觉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好像神借着他在跟我说话，啊，我就说，哦，yeah, that's right。然后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哈，就是我也需要被神改变，而且我说到 I need to be changed day by day， 然后 moment by moment， 我这样说了。接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哪里聚会？他告诉我他在哪里聚会，然后他说有一天我在聚会当中他说这个我感觉神在跟我说话。神好像跟他说，你根本不信我，你根本不信我。然后他说他感到惊讶，哎呦，我说我这么追求神，我怎么不信他，这个神怎么说，我怎么根本不信他呢？他说神好像跟他说你要是信我，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为什么总是先去问别人？哎呀，我说，他讲到这个时候，我明天讲到，我一定要以你为这个例子。他说 ，Sure, share to brothers and sisters。弟兄姐妹，我们信神，我们真的信神吗？我们有凡事依靠他吗？哎，他讲完这些没有完，过了一会儿又拿着圣经来了。他那个圣经是中英文对照啊，不是韩文和英文对照的，拿出耶利米书一段经文，特别有一句话让我看。那句话就是32章26节这样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神是独一的真神，神是创造万有的神，他是我们的救主，在他有难成的事吗？弟兄姐妹，他是大事小事看顾我们的神，我们有到他面前去吗？我们有单单的敬拜他吗？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姐妹，我邀请你就在神面前，借着今天耶夫他这个故事，借着今天的分享，你向神祷告，求圣灵光照。你现在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光景？真的信靠他吗？真的认识他吗？ 你可以有一段时间的祷告啊，你可以开口祷告。天父，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来垂听。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祷告都是我们信靠耶和华，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只有神就够了。主啊，我也祷告，求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像当年这个约伯所祷告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主啊，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真真实实的能够经历到，主啊，神是那样一位何等美善圣洁公义的神，何等有恩慈有怜悯的神，以至于我们也可以说，主啊，我们有你就够了。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